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素江后对待骚扰人员的一些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当地有好几位参与素江的同修被非法拘留，也有同修已经回来了。本地某个学法点在一次集体学法后，部分同修交流讨论了一下如何对那些上门骚扰的工作人员讲真相，阻止他们犯罪的问题。除了在心性修炼、法理方面的交流之外，还有一些是常人的法律规定等角度，这里概括的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你说你是奉命行事，但执行命令也要依法办案啊，因为上级的命令只是某个别领导发出的，而那个领导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查了、下台了。你如果不依法办案，真正追究起法律责任来，你是具体的办案者，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到那个时候，领导会站出来为你承担责任吗？所以不要当替罪羊，替别人背黑锅。你说回去不好交代，不好交代就对了，因为这是干违法的差事。如果好好交差就错了，那就跟着违法了。你看看周永康、李东升等等，他们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结果把自己交差到监狱里去了。2015年5月，司法新政开始实行，中央通告又按弊立又诉弊理，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也就是说，你现在这样所作所为，这样办案，不是今天就一走了之的，以后长远都可以再追究的，跑不掉的。而既然都这样明文公告了，风声又这么大，你们可不要去争当反面典型啊。你说法轮功不是法律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问题，既然你这么认为了，那么我跟你说，政治是不稳定的，今天这个领导上台说是黑的，明天换了个新领导又说是白的，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将来考虑，执行命令也要留一条后路，还得要依法办事。公民的举报控告权利受到宪法法律保护，我们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是依法行事，你们又不是最高检的受理办案人员，凭什么干预插手最高检察院的案件？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明确规定，违法干涉办案造成后果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更何况现在江泽民已下台，只是一个普通公民了，说不定以后还不如你们呢，没必要为了一个已下台的人去违法办事。此外，同修们都觉得明慧网的相关交流文章对他们讲真相帮助启发很大，比如关于保护公民控告举报权利的相关规定，因素江被绑架之后，素江是受宪法保护的，还有更多文章就不在此一一列出了，请同修自己多看看明慧网或明慧周刊，也一样可看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历练16载铸就金刚智，作者山东青岛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2月16日，生命尽头德育大法。我是山东省青岛市一名退休教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 曾荣获青岛市优秀教师称号，在当地教育界是有名的教学能手。就在我一腔热忱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的时候，却不幸患上了多种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小脑萎缩等等，导致我无法正常教学，不得不在本校办理了病休。病痛的折磨使我苦不堪言，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危在旦夕。幸运的是，1996年朋友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在这之前，我遍访名医，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依然挣扎在生死的边缘。然而修炼法轮功以后，仅短短的两个月，我就从一个严重病患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深深地震撼了我。从此以后，法轮大法、真善忍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使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么好的大法，如果人人都能学，那该多好啊！抱着这样一念，我开始积极地参与弘扬大法。首先受益的是我的家人，我的丈夫和四个孩子，还有儿媳，他们看到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身体状况奇迹般好转，都由衷地敬佩法轮大法。随后，我的整个家族十几口人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接下来，我又利用自身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切身体会和30年教学取得的良好口碑，使得城乡近300人先后习得法轮大法。那些年，我和几名同修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乡镇村庄，义务交工，给大家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成立学法小组等等。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我心情舒畅，走路生风，被师父强大的能量加持着呵护着，我的内心充满了无以言表的幸福感、神圣感。历经磨难，正信不改。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污蔑师父和大法，谣言铺天盖地而来，黑云压地，红色恐怖笼罩全国。同时，众大法徒也开始谱写维护宇宙大法的辉煌篇章。16年来，中共邪党对我及我全家人的迫害从未间断。我曾遭受过20多次的绑架、拘禁和殴打谩骂，以及多次企图劳教、判刑，均未得逞。425和720期间，我先后四次进京和平上访，被本地区人员拦截、绑架回来以后，曾被镇长打得浑身青紫，凳子腿都打断了。曾在一场寒冷的下雪天被绑架到派出所，被警察扒下棉衣推到室外施以冻刑，还曾被非法拘禁在我单位的一间阴暗仓库内达两年之久。仓库内缺水断电，冬天寒风凛冽，夏天酷暑难熬，还要遭蚊虫叮咬。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我对宇宙真善忍的坚信，很可能就会造成精神失常的。可叹教书育人的学校竟变成了拘禁好人的黑监狱，为人师表的教师成了参与迫害好人的帮凶。有一次，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法轮功，610人员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强制转化洗脑，我拒绝转化，遭到恶人的侮辱和暴力殴打。他们还把我靠在院子里的大树上，逼我说不学了，不练了，还拿报纸包着炉钩子问我练不练，一说练就用炉钩子打我的嘴，每问一句我就坚定地回答练。我前面的牙几乎都被打掉了。面对恶人对大法的造谣和诬陷，面对我和家人遭受的迫害，我们开始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善意地向被谎言欺骗的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然而这一善举却招来了当地公安610更为残酷的迫害，他们把我的家作为骨干分子重点打击，多次绑架我和家人，对我家非法抄家，财产损失巨大，我的丈夫和小女儿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7年，我因体检不合格，使他们对我判刑的企图未得逞，两个儿子家和大女儿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株连迫害。当我回到家时，原来那个宁静祥和、其乐融融的家已是家徒四壁、支离破碎了。面对着天塌地陷一般的巨难，我的意志没有被击垮，我对师父对大法的信仰依然坚如磐石，深信只要有师在、有法在，再大的磨难我都能闯过去。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英二《正念正行》。 师父的话在我脑中回响，我感觉体内充满了强大的能量，正念也强大起来，好像拥有无穷的力量。我悟道，不能被动地承受迫害，滋养邪魔。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不配对正法之事进行干扰破坏。大法弟子应该对参与迫害者讲清真相，慈悲救度，但对其背后起操控作用的邪魔烂鬼一定要严肃地清除，绝不姑息。待我的身体稍有恢复，我就来到公安局要求释放我的丈夫和女儿，同时要求归还被抢走的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电脑等。结果公安人员态度蛮横，拒不归还。我就在公安局院内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都是好人，没有罪，立即释放我的丈夫和女儿。这时从公安大楼下来三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浑身青紫，再一次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随后又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没有精神病，迫害有罪，立即送我回家。他们把我关进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每天派一名警察和一名我单位的教师看着我，24小时监控。他们问我练不练了，我说练，就是刀架在脖子上，头掉了我也得练。最后关了我20多天，导致我大小便失禁，昏迷不醒。医院看到我身体状况极度危险，害怕承担责任，就通知了我的大女儿把我接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无怨无恨，慈悲救人。2014年年初，我的丈夫和小女儿冤狱期满，相继回家，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再次相聚，喜极而泣。改变的只是年历上的时间，不变的是全家人对师父、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正念。丈夫和女儿回来后，很快便汇入了住师正法洪流中，我们相互配合，全力以赴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次又引起了公安610的恐慌，对我们采取盯梢、恐吓等手段，司机再次迫害。2014年底的一天上午，我和女儿开车外出，途中被十几个警察将我们的车强行拦下，并开始非法搜查车内的物品，随后把我们母女绑架到派出所。中午，公安国保伙同派出所十几个警察串至我的家中，将我的大女儿也一同绑架，再次抢劫了我家的大量财物。在派出所，我们母女三人坚决抵制迫害，除了讲真相以外，绝不配合非法审问，拒绝签字，并进行绝食抗议。我们三人坚称，我们练法轮功做好人，没犯罪，立即放我们回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母女三人坦然放下一切，高密度齐发正念，解体整个公检法系统内所有的共产邪灵和黑手烂鬼，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都全盘否定。5天以后，我们母女三人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在这16年来，邪恶虽然从未停止对我们一家的迫害，但是我们全家人的正念越来越足，威力越来越大，在磨难和过关当中，心态也越来越稳健，当然慈悲的力量也越来越大。我们静下心来查找自身的漏洞和不足，挖出人心和执着，严肃地清除它。通过学法，我们认为虽然我们的学法提高是第一位的，但是救度众生的使命也是极其重要和必须完成的。在这次的绑架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警察的表现是被动的参与，其中很多警察是良知尚存的，对法轮功持同情态度，有几个年轻的小警察还同意三退了。显然他们大部分人是明白真相的，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更加清楚，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警察在迫切等待着我们去救度，因为最可怕的危险就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们。一想到这些，我们母女三人有一种紧迫感，真的是救人急啊。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就和女儿再次来到了派出所，找到参与绑架抄家的责任警察，讲清真相， 要求返还被抢走的物品，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救他们。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我们母女三人几乎每天都准时来到派出所，坐在排椅上，带着慈悲和祥和，静静地发正念。师父讲过，不信良知换不回，选自红银三记事。开始时，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都躲着我们，即使被我们当面截住，态度也是很蛮横的，有几次甚至拉扯起来，并扬言再把我们抓起来。我们心里没有一丝恨意恶意，依然面带笑容，善意地讲清真相。我说，我来就是为你们好，大部分的时间是见不到他们的，那我们就和其他警察讲真相，所有能接触到我们的都讲，其中包括一些来派出所办事的人，对大法持正面态度的占绝大多数。时间一长，值班的警察都跟我们熟络起来，表现得很友好了，有的主动打招呼问好，有很多做了三退。有时我们一进大门，就听见他们说，法轮大法好，又来了。形势在急剧的变化，慢慢的，那几个参与迫害的警察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了，也许是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慈悲，也许是他们本性的一面，知道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好。以前他们见了我们，脚步从来不停，现在都能停住，谈上几个问题。以前听到我们的电话就挂断，现在都能听完真相，然后有礼貌的一起挂断。以前他们的脸总是紧绷着，现在偶尔也会露出一些轻松的笑容。随着他们态度的好转，我们的财物也陆续要回来一些，但还有很多重要的物品没有归还，其中包括师父法相、大法书籍、打印机等等。那个责任警察说，我能还给你们的就这些了，其他的我说了不算，得请示上级。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还是始终如一地去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无论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个人，我们都要去讲，都要去救，同时坚决要求返还被抢劫的合法财物、物品。不辱使命，参与肃江。随着政法形势的快速推进，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神圣的时刻，全国起诉江泽民。刚得到消息时，我的感受就是震撼、惊喜，同时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认识到，这将是政法进程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通过交流，我和全家十几口人一致认为，立即起诉江。随后，我们经明慧网文章的指点，不断地修正完善肃江控告书，最终陆续地将控告书邮寄到了两高，并收到妥头回执。在肃江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同修或因年龄大，或因不识字提笔难，或因地处偏远农村，或因其他条件的限制，对于起诉江泽民只有意愿，却难以成文。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便承担起了帮助有困难的同修完成肃江的心愿。有一次，我和女儿开车去一个偏远的农村，到同修家后，告诉他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消息，他似乎有点怕心，有所顾虑。正在这时，前前后后的来了四个同修，事先并未约好，一听说起诉江泽民，都说，我也要起诉他。我说，写控告书需要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这几个同修二话没说，纷纷回家拿身份证去了。看到同修们如此坦荡，正念十足，有顾虑的那个同修也坚定地说，写，大伙都写，早点把江泽民押上审判台。这些同修中，有的没有上过学，我就让他口述，女儿记录整理。临走时，同修们非常的感激，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弄。我说，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还有一次，我们去一位同修家帮他整理肃江控告书，将要离开时，有一个满身污渍的老年人探头进来，吆喝了一声，就到院子里去了。我随口问了一句，这是谁？同修说，也是个同修，他从来不过来，今天来借点东西。我又问，他写没写控告书？同修出去问他，他就跟了进来，高兴地说，我也听说起诉江泽民的事了，可我不会写啊。我告诉他，我们会帮助他。接下来，老人便将他几年来所遭受的迫害讲给我们听。令人震惊的是，他曾被公安人员秘密关押在老人院迫害了六年，期间被当成精神病患，给他吃毒药打毒针，打了毒针后， 那种疼痛撕心裂肺，老人就这样被摧残了8个月，被关押期间只给很少的饭吃，一个星期只给2瓶水喝。老同修的这段迫害经历之前一直没有曝光，至今鲜有人知，而我从老同修浑身的污渍和通红的女士皮鞋就知道他在被迫害期间精神受到了严重损伤。看着眼前这位老同修，我感到非常痛心。我所遇到的这几件事无疑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但是通过这些事让我深刻体会到素江这件事的确非常的紧迫，非常的重要，而且在另外空间里会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将来真相一显，未参与素江的大法弟子可能都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的遗憾。希望还未素江的大法弟子赶快行动起来，在最后解体邪恶的壮举中尽一份自己的力量。目前我地区大部分大法弟子都完成了邮寄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610派出所、居委会等部门也都登门或电话询问诉江情况。大法弟子们抓住这个机会向前来询问的工作人员讲清真相，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态度都比较友善，有很多政府人员因此明白了真相，有的还做了三退。政法的形势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轻松了。我深知大法对弟子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严，让我们紧跟师父在最后的住持正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正。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过程中去掉执着，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是2005年在学校教授的推荐下走进了大法。从学校毕业后，我曾加入了媒体项目，直到2013年离开。2013年底参加了打真相电话培训。说来惭愧，修炼8年多，第一次系统的学习讲真相的内容，对什么是自焚伪案，什么是三退保平安，三退是退什么，才第一次清楚。懊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加入直接对大陆众生讲真相的项目。在打真相电话中修善，拨打电话时我会想着神韵的第一幕，众天神何时跪拜，诸佛慈悲的声音，谁愿随我下世正法，来提醒自己要兑现誓约。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师父要救的人，一切师父都已经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去做了。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前，回想当天有同修交流慈悲的力量很大，我心想着要慈悲，结果电话拨出去，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变了，变得柔和平稳，不是我自己平常讲话的声音，讲起真相非常平顺，好像不是我在讲。对方爽快地三退了，让我体悟到慈悲的神奇力量。又有一次我接通一个人的电话，跟我说要老婆，往往我接到这样的电话都会很不耐烦，没有一次成功劝退的。电话那头还有一些女性的嬉笑声，感觉他们是故意起哄闹我的。我意识到自己动心了，提醒自己要稳住，继续善意地讲真相。没想到这位先生最后竟然改变了，问我到底要说什么。我讲了真相，最后他选择了退党保平安。打 RTC 电话的过程，我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让我这个自私的、为私为我的生命能够有机会体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美好，能在众生不断的挂电话或辱骂中渐渐生出善念，真心想救人的慈悲心，而这成为我心中一股温暖美好的力量。在一段时间里， 我每天都因为能打电话救度众生而感到很开心。有一天先生跟我说， A 同修跟他说我变了，以前我很凶，讲话很强势，现在的我和善许多，面容也变得祥和，而之前对媒体主管同修的强大怨恨心与报复心时不时的会反出来，自己也努力抑制消灭，后来感觉到师父帮我拿掉了，压在心中的大石头不见了。去安逸心，怕吃苦的心。今年中秋节，我到香港景点讲真相，到景点的第一天就感到各种考验一起涌来，当天的天气非常的闷热，当将展板推到景点时，我已经全身大汗，而景点所在的大楼外墙在维修，头顶上搭建了很多鹰架，工人在鹰架上走路工作，感觉沙子就从头上往下落，很脏。展板排好了，我们坐在马路边发正念，沙石车呼啸而过，马路上的臭水味扑鼻，各种灰尘弄得我很心烦。跟陆客讲真相时，陆客都不听不退，甚至用手把我推开，就这样折腾了两个小时，突然间又下起倾盆大雨，收展板的时候分不清在头上的是雨水、污水还是汗水。回到宿舍时，我跟同修说我快受不了了，同修们笑着说师父对你太好了，送给你一个大礼物。我知道是冲着我怕吃苦、怕热、怕脏的心来的。在台湾坐在家里打电话，天气热就吹冷气，原本想去景点，看到天气太热就不出去了，雨下太大也不出去，不想看陆客脸色也不出去了。我的安逸心被养得太大，所以这次全都遇上了，发正念清除。果然第二天再到景点，下过雨之后路面变干净了，凉凉的微风吹来，跟昨天完全是不同的情况。我惊讶地看着前后两天的差异，在心中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修去抱怨心。这次去香港景点，感觉陆客的防备心很强，一个拉一个，不退不听，甚至骂人讲不好的话，有的神气地说我们就爱某某党。面对陆客的表现，我心生气愤，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但心里却想着，那么爱共产党被淘汰就去吧，到时候别怪我们大法弟子没救你。直到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不是在诅咒众生吗？他们是因为不了解真相才会这样的，其实很可怜。想起红眼石狮故事里面那个老婆婆，在叫村民逃命时，是不会诅咒那些不愿意听的村民被洪水淹死的。我这些想法是恶的，是对众生负面态度的报复心。众生能不能被救度，配不配得救，不是我能去管的，只有师父能安排。我的职责就只是尽心救人，善心救人。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后，竟然在很短时间内就轻松地退了两个人。有些人还偷偷告诉我说，他们都知道真相，在国内早就退了。发现真的是自己的念不正，阻碍了众生得救。法轮功加油。10月1日前几天，香港是大晴天，甚至有些闷热，但十一当天一早，天空灰蒙蒙的，从早上8点开始，来自各地的同修在公园里长时间发正念和练功。我虽然看不见，但可感觉到整个空间场随着我们不断的发正念越来越明亮，灰灰的天空出现了太阳。公园的一边，邪恶的黑心会大声放着污蔑的广播，另一边法轮功学员安静整齐有序的静坐，谁正谁邪，我想路过的民众心中有数。游行开始，一路上到处是满满的众生，只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众生看起来很惊喜，拿着手机一直拍照，大法弟子就像明星一样受到众生的热烈欢迎。走到一处风比较大， 拿着横幅往前走有点吃力，这时听到民众大喊法轮功加油，法轮功加油。在游行最后，天空下起了豆大的雨滴，天国乐团再次出来演奏，围观的众生开心地拿着雨伞，学着指挥的姿势，跟着节拍上下移动。后来雨停了，天空出现漂亮的彩霞，同修拿着手机对着天空拍照，他们说有好多好大的法轮。游行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只是渺小的个体，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是大法把我们烘托得很高。我想起师父说，大法这么大的一部法，正法这么大一件事情，它的本身就把你们烘托得非常的高。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你们记住我说的话，救度众生的伟大会使未来的人把你们烘托得很高，会把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继承下来。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坚持到景点讲真相。这次去香港，我才发现到自己前一段时间已经太过安逸懒惰了。最开始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面讲真相，而先从打电话开始着手，会打电话之后却反而懒惰，不去景点讲真相。这次回到台湾后，我要求自己尽量每天去真相点，一开始怕心很重，我鼓励自己不要急，慢慢调整。一开始我只敢在旁边练功发正念，慢慢的能跟一般民众做素江的争签，慢慢再突破到去跟陆客讲真相。一开始陆客把我推走不听，几天后突破到陆客愿意听我讲，但讲到三退时却不愿意退。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终于有陆客愿意三退了。同修问我有什么诀窍，我说要放下爱面子的心、争斗心、报复心，因为打电话遇到态度不好的，我看不到他的表情，比较不会受影响。但面对面讲真相，陆客的反应真实在自己面前呈现，被骂、被拒绝时，仍要守住心性，笑笑地祝福他们。另外，打电话时讲稿简洁有力，在景点需要先跟陆客寒暄几句，拉近距离。我试着先自我介绍，让陆客放下心防。我说：您好，我是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修炼十年了，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所以来这边告诉您真相，希望您好人千万不要听信谎言，仇视佛法。再接着讲真相。在写心得稿的同时，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时常在讲真相和想安逸的人心中拉扯。我知道自己还没有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看问题，担心自己不去做不能圆满，将来大审判时怎么办，不去做会被旧势力迫害等人心，没有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就该去救度众生。今天借此机会曝光这个不足，也鼓励自己持续走下去，一切在法中归正自己。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是你的不用争，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2月2日。我是1995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爸爸和妈妈先得法，妈妈说这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修佛的，你也学吧。那时只有法轮功一本书，看了一遍书，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找的，真是太好了。修炼初期，我认为我什么都能放得下，没有什么心。一是你的不用争。1995年毕业后，亲戚给我介绍对象，对方三室一厅都准备好了，父亲还是个当官的，我连看也没看。97年我和丈夫同修结婚，丈夫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没要一分钱彩礼， 婆家给了1000元，就简简单单的办了婚事，和公婆住在一起。当时婆家有4间房，不久公公婆婆要买楼房，说是带我们一起住楼房。2000年楼房买了，婆婆说买的是2室1厅，都搬上去东西装不下，让我们留在平房，卖2间平房留2间。我没动心，回到娘家，妈妈说咱楼上邻居都说了，你公公也不对劲儿，自己都住楼房了，把你们扔在平房。我也没动心。后来又一个大伯哥说，你们就搬到妈那个楼房去吧。我还是没动心。婆婆住楼房后1年多就去世了，我们搬去和公公住在一起。大嫂跟我说，那个平房不能卖，将来公公要再找老伴儿，你们就没地方住了。我也没动心。房子是公公盖的，他说卖就卖吧。房子卖了，公公又凑点钱，一共拿出3万元钱让我做买卖。我想我是修炼人。2000年我被单位无理开除了，我说我不能要这钱，公公看我真不要，就把钱给大伯哥拿去做买卖。2002年公公真找了一个老伴，一个大伯哥说，谁让你搬出去你都不能搬，再搬也是公公他们租房住。我们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我想公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才买了这个楼房也不容易，还是我们出去租房住，这样我们又搬出来住。后来我和丈夫都被非法关押，我回来后看到公公躺在床上，腿摔骨折了，老伴儿也走了，大姑姐伺候着，说房子将来就给大姑姐了。我什么也没想，我和孩子借住在大姑姐家，孩子当时只有7岁，我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送孩子上学很吃力。孩子说过几次，妈，我爷家就是我们家，咱们搬回去住吧。公共住处离学校很近，我也没多想，告诉孩子不要这么说，你姑姑伺候你爷爷，房子就给你姑姑。公公过生日那天，公公事先写好了遗嘱，把房子给我们，让大姑姐大伯哥们都签字按手印。丈夫回来时公公已经过世，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公公留给我们的房子里。师父说，练功人要把一切物质利益都看得很淡很淡，没有任何追求，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会避免执着心出现。这就要看练功人的心性如何了，心性不从根本上提高，带有任何执着心都是修不成的。选自法轮功。我们不争不贪，一切顺其自然，什么都没有失去。二，去掉怨恨，修出慈悲。丈夫同修被非法关押后失去了工作，出去打工，时间很紧，工作又累又脏，3件事都跟不上。我很着急，几次跟他说换个工作，他都不好意思推脱。对此我产生了怨恨心，怨他，指责他，看不上他，对他是恨铁不成钢。师父说，我们要有一颗慈悲心，对待任何事情抱着一颗慈善的心，就不容易出问题了。对个人利益淡化一点，心地善良一点，你做什么事都会受到他的制约，所以你就不能做出坏事情来。不信你看看，你总是抱着气呼呼的态度，总想争一争斗一斗，那好事在你面前也会做坏了。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慢慢的我向内找，这事是去我什么心情，怨恨，指责，争斗，高高在上等等。修炼的路不同，证悟的东西不同，证实法的方式不同。我悟到了，怨恨指责只能给他施加压力，应该同情他，包容他，鼓励他。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母亲同修说话也毫不客气，认为母亲人心多，放不下病，又是埋怨，又是指责，又是着急。一次在母亲家睡醒觉，来自大穷深处的声音，意思是让我修善。我在跟母亲交流时，首先调整好心态，放淡情，把母亲当作同修。说的时候，眼泪就在眼圈。隔些天再去母亲家，母亲说，这些天你怎么没来，上次交流得很好。母亲今年80岁，记得我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的多是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应该感恩呢，怎么还能怨呢？怎么不看别人的优点呢？师父说，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 会出现这个问题的。选自转法轮，我做的和师父的法还相差很远，今后一定要在善上下功夫。三，发神运光盘。一次在站点发神运光盘，30多岁的女士唠了几句家常，送给她一个光盘，她高兴地接受了，说了5-6遍谢谢。又来一个女士带着一个3-4岁的女孩，拎了一大袋食品，我又送给她一个，她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电话，意思是没法和你联系，然后就从袋子里翻东西，拿出一个烧鸡，并说，别的我都买一个，这烧鸡我买2个，给你一个。我拒绝了，我看到他明白的一面，不知怎么感谢呢。一次去市场买菜，给同去买菜的一个女士光盘，买菜的男士对她说，快放起来吧，又对我说，我知道，然后我又问，柿子多少钱？他说，买点吧，干大事业的。我还没反应过来，就问，干什么大事业？他说，拯救人类。我想这人是真明白了。还有一次另一个市场里买菜，我一边装菜一边给卖菜的讲真相，讲完他说，早市上一位阿姨给我讲了，还给我个护身符，我也退了。然后又指着旁边卖菜的小伙子说，你给他一个护身符。我就给那个小伙子一个护身符，讲了真相，做了3退。众生真是在等得救啊。一次和同修出去讲真相，看见一中年妇女卖鹅，50元一只，没想买，只是给她讲真相，她说她信教不信。第二天我和同修又去，碰到一名男子卖鹅，30元一只，我买了一只，问他要不要带字的钱，他问什么带字钱，我告诉他用这钱来过顺，然后给他劝3退。旁边卖日杂的也来听，这时来几个人都来买大鹅，卖日杂的说早已3退了，转身的功夫剩下3只大鹅全买光了。卖大鹅的瞪大了眼睛，激动地说，看他一来这大鹅全卖了。我又接着跟他讲3退，他用真名退出少先队，然后他又激动地说，你这不是救我一命吗，谢谢你。我说要谢李大师，是我们师父在救人。我又给他们几本真相小册子，告诉他们给亲朋好友都讲讲。这时旁边卖鱼的也凑过来，说我是在弘扬佛法，他天天看新唐人，我真为他们得救而高兴。和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还要精进再精进，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